从来没有问题的人应该问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问题？那就是问题。没有问题的基督徒很多是问题人物。问题的本身不在问题里面，问题的本身乃在发问题的人里面的问题。发问题的人本身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好，我们再唱一次哈。现在大家都写完了，交来了。现在我们高歌歌颂我们的主哈。看看用英文第一节，中文第二节，好不好？一二唱。
Deep in my heart, there's a sinner. Jesus has saved me from sin. Praise to His name, He's my Savior. And you eat all that we sin. Why do I sing about me? And why is His precious to me? He is my Lord and my Savior. He's my set me free.在万人中他最美好，他是玫瑰百合花，他是丰盛恩惠天堂，天天只爱他之家。为何我要歌颂耶稣？为何他对我宝贝？他是我赐我的耶稣，他是叫我转回
一段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智慧的源头，敬畏你就是智慧的开端。主啊，谁能认识你呢？除非你愿意把你自己显明给我们。谁能认识自己呢？除非我们从你创造人的旨意和目的里面看见我们是谁。主啊，我们的许多隐而未现之罪，有在你圣洁的大光中可以被照显出来。所以我们的许多愚昧还不明白的地方，就当你的真理发光照耀时，一人称道的时候，我们得以醒悟。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我稍微把你们的问题念一念啊，可能还不想今天就整个来答你们的问题，因为我还有我要讲的，我稍微知道你们的困难，思想一下就是，假如神没有创造世界，那么父子圣灵那个子的方选是不是不能成为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口气有一点不够恭敬，问这个问题。神是 self-sufficient, self-dependent and self-existent God, 他根本不需要受造界陪他有什么英雄用武之地。离开本位就是堕落，基督徒对神要他做的事若是逃避，神会不会保守他在他的本位上？逃避就是离开本位，逃避就是等候审判。也形成基督徒未来赏罚的问题，那个得救的问题是另外一件，但是见证的问题那是基督要受的审判。主拣选人并非全部世人，这只是一个主绝对的权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若家人不信，是不是也是预定？神的主权中人的自由有多少？预定和预知有什么不同？神的安排中人的自由意志有多少？意志的字这样写，不是这个字啊。请问得救基于预定，该如何为得救的人祷告？既然有 special calling, 为什么需要 general calling? 当信主耶稣你和离家都必得救，是包括在预定之中吗？一人预定，全家都在预定之中吗？如果按预定论来这个来定得救的人，那么当信主耶稣你和离家都必得救，是否是一家都被拣选？那么已经离开世界的家人怎么样了？没有听过福音，有信心的未信的人，有信心的未信的人会信，这信在拣选论中的地位什么？有信心的未信的人会信。你到底在讲什么？你的文学很深啊。亚伯拉罕信上帝，如果你是上帝预定他信，为什么他称为信心之父，做我们的榜样呢？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如果解释 不看就进的有不了的。要不然并没有说他可夸，就是因为他在无可夸中支付间接的背负功劳，要不然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靠上帝。他依靠上帝那一个程度是这样大，所以成了信心之父。反之，在他里面，或者说，反之有这种信心的人，都成了亚伯兰的后裔。所以亚伯兰是无可夸者之父。大家说，无可夸者之父。你因为他是信心之父，把他当作可夸。圣经没有说亚伯兰很可夸，他就是无可夸，就是单单信靠上帝，这就是他无可夸的那个榜样。为何神看为好的人会堕落？神的早知道人堕落，也预备救恩他，使人能够回到原来的地位。这个步骤是多余的。为什么上帝这个知道人会犯罪，还要创造人，然后再拯救人，再使人回到原来地位？上帝这样做做什么？他那个时候忘记请你做他的参谋部长。我们如果真的以神儿女的心智要来明白真理，我们连发问的口气都应当要注意。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和神讨论，你只能求神开恩怜悯，给你明白一些宇宙的奥秘。如果你是非基督徒，那你要乱问，因为犯罪的人他的工作就是犯罪，这个叫做罪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问的时候都应当用神儿女的态度来发问，这是给你一个教训。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随便发问，因为罪人的工作就是犯罪、那么他每一次在发问中，他都认为他很神平等的。我昨天说要把自己当成神，有那样的神，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应该这样才对。你是谁？你不会是会死的人，在神面前我们活着的渺小。所以如果我们以神的儿女的这个以这个地位来发问，我们应该有神儿女的本性，明白真理的态度。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神知道人犯犯罪，他还要再创造人？这个就好了。就说这个是多余的嘛，这个是不应该嘛，我们就变成一个，我不知道你得救了没有，可能你还没得救。如果一个人否认一定论，是不是就否认神是全能成智的全智的呢？失意怀胎就生出罪来，失意是怎么样怀胎以致生出罪来的呢？如果这就是一定论，那么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的得救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非基督徒应当怎么样谈一定论？当我们和别人灵魂代表的时候，那人不是神所预定，是不是我们所做的都是突然的？神有无可能改变心意，因为又哪书曾提到神就后悔是什么意思？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实施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但神又必定学部分人得救，那么神的爱在不信的人身上怎么样显明？神在他所任凭的事上主权如何？基本来说六章世界之八节所论的人是否这句最后立起神？如果是，我们能一直这句就永远这句吗？现在一个 baby 出生是出于罪人的什么责任，还是出于神的计划？如果是出于神的计划和确定，那么神又没有预先经营，那么神为什么要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因为若生一个儿女出来不一定是被神拣选的，那么我们决定此事不生儿女好不好？如果能以每分每秒都思想神的话语，怎么样才能这样？保罗说我心很苦，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救恩这就是预定，那么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如何解释？因为那里党接待他的神是否在各样事上都有安排，比如我们所穿的衣服所吃的东西又安排与允许怎么样分别？昨天有没有讲啊？昨天已经讲这个不在那一秒钟你打瞌睡了。第七组请到401。那这个问题，他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成人。这万人是指谁呢？约翰当时甚至把他的故事赐给他们，世界上世人是不是每一个人？预定论是否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而不仅只在救恩上？预定论、预知论有什么不同？在救恩的事情上，神爱世人，为何不是拣选所有的人？神是否把人分成两类，属于他还不属于他？若是恩道是不能抗拒的，谈何人的自由意志？耶稣是否为每一个人死？解释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为人人赏了死位。没什么，神要审判人，什么叫做没什么？不是，明明是写没，你不要替他改正。两次写错的话了，再写还是没。人的犯罪是不由己，他早被现在犯罪的圈子乱讲。人犯罪天天都由你自己犯罪，还要怪神，就变成罪上加罪。 好了，我稍微知道你们的困难在哪里。OK， 有机会再好好从你们解答你们的问题。我们现在从圣经的章节来看，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的问题。主耶稣有没有提过关于拣选的问题？主耶稣如果有提，他是提些什么？在哪里提的？主耶稣提的选民，这个抽身之后被拣选的人，选民。我们大家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七节，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基直到天边都召集了来。大家一同读，他要拣选、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基直到天边都召集了来。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人要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一同读，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人要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大家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件事情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万有之上的父是这个拣选人的，他吸引人，把那些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耶稣不但拯救他们，到末日要叫他们复活。所以这个整个的计划是在万有之外，超乎万有的神所做的工作。父差基督，父吸引人，父使人到基督面前来，反被父吸引才能来。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来。所以呢，在这里主动诠释的神那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大家都，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许多布道家只敢讲后面一半，不敢讲前面一半，因为讲前面一半马上引起困难。但是圣经的道理是完整的，不是部分的。所以我们不但能说到这里来吧，这一切就拜他的都成为神的儿女，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要求要问呢，怎么能来呢？怎么能信呢？这些人怎么能接待他呢？怎么能信他呢？圣经说，凡父所赐给子的人才到主这里来，到他这里来他不丢弃他。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一个人能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们得救，我们一点功劳没有，因为在我们得救的过程中间呢，神在早在预先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有了预定，所以这个就叫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大家一同读，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在这里提到赐给、赐给、赐给，耶稣基督父给他权柄，这是当父差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要叫子把永生赐给某一些人。而这某一些人是谁呢？也就是父赐给他的人。所以父赐给子一些的人，你注意看，不是所有的人，也就是这些人要领受永生。他们领受永生是子赐给他永生， 啊，赐给他永生的权柄，是父差子的时候给子的，啊，父给子的这些人乃是在永恒中间神所定的。所以呢，你曾赐给他权柄，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你发现了没？这样呢，上帝呢使基督在这世上有一些的基业，这些的基业就是从万国、万族、万邦、万民中间用他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而这个被买赎回的人成为基督的基业，成为父赐给子的那些人，这个乃是在旧约里面早就提到。我们回头看这个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这受膏的 anointed one 就是 Christ 基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棒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碎瓦器来摔碎。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在地基赐你为田产。基督在他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有这个丰盛的荣耀，我们在以弗所里面也看到这个事情。所以呢，你赐给他的人，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这个你赐给他的人叫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节同第九节，第六节同第九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第十七章第六节，大家一同来读，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个他们不是所有的人，这个他们不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这个他们是指父赐给子的那一部分人，而这部分的人呢是有限定的。所以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你想如果这个改成我为他们祈求也为世人祈求，多么好，对不对？但耶稣基督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所以这些呢，神的显明是父赐给子的那个基业。所以呢，就是万国万族万邦万民中间寻要来这些归于耶稣基督的这些人，是父吸引他使他能到主面前来的人。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只是你们不信我，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也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第三十节，大家听读，我以父言为一。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对那些不肯信他而自以为是不是上帝的犹太人讲话。那如果你注意呢，第八章第十章第六章耶稣基督许多伟大的论教里面，他伟大的这个论文里面有一些很可怕的那个与常人完全相反的观念在里面，是有一些人没有注意到的。我要告诉你，当时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认为他们是在敬拜，他们是在敬拜以色列的上帝，敬拜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但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不是上帝。所以这个话从当时整个的观念完全相反，这个呢应当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耶稣就讲这句话说，如果你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你们一定会来到这里来。但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不但不信我，你们还要杀我。 你们是朔方的，你们也是撒旦的儿女，因为他是一切朔方之人的父，你们不是朔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清楚看见犹太人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所敬拜的上帝到底是不是耶稣的上帝。当然在基督教界历史里面，在神学历史 The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The history of the priest The doctrine The theology 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就出来把新约的神同旧约的神做一个划分，所以他们认为新约所敬拜的上帝就不是旧约的上帝。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新约的上帝就是旧约的上帝，而耶稣基督的上帝就是那位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上帝，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就是基督的父。这样的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就是旧约的上帝。但是为什么在耶稣基督时代他对那些犹太人讲这样严重的一句话呢？如果你们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那么你们就应该到我这里来。但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不但不信我，你们还想杀我，证明你们的父不是那个上帝。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位父，他们乱了。我们的父就是上帝，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们乱了。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父是撒旦，因为你们是说谎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自以为他们敬拜上帝，而他们呢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否定了这件事情。你看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就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是父赐给我的。所以你注意了，父赐给子的那些人就是选民，跟我说，父赐给子那那些人就是选民，父所预定，父所拣选，父把这些赐给子作为永远的基业的，这个从万国万方万族万民中间用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些人是选民。如果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到基督面前来他一个也不撇下，而且他要保守他们连一个也不灭亡，这道末日都要复活。所以你看见这个选民就是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被预定拣选，这些人都要在基督整个成全的救恩里面发到最后一个不是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再看下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三节，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些选民规定就是那些称之为主啊主啊的人，教会里面的多少那些自称主啊主啊的人，耶稣基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我们继续思想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话语，我们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提到这一段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基督差派七十个门徒到处去传道以后，他们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呢，许多的人都信服了，他们甚至也赶了鬼。那么耶稣基督自己呢，在诸城中间行了异能，他们终不悔改。所以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说，第二十一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这塞大，你有祸了。因为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披麻蒙灰悔改了。那么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讲完的这些话，又转过来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第二十七节，注意听，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第二十七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一同都，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如果你把这一节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那么道成肉身的基督透过外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只有圣父知道，所以为他几次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因为父认识子，那么耶稣基督是除了子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认识父。
这句话就可以从约翰第十四章第六节里面提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回到父那去。所以这个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个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若不是神主动启示，基督主动指示，没有人回到父那去；若不是父主动的吸引，没有人到耶稣基督面前前来。所以不是父吸引，没有人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子的功劳，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样父与子之间这个奥秘呢，是他们主动要启示，要施恩或者不要施恩。为这缘故呢，如果你单单看见罪人的信心可以决定神的救恩的话，你看得很不行。那是神把信心给人，人才能向耶稣基督产生正确的方向的归向，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很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看见，耶稣基督论到选民的问题，他是提到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也是提到神的力量吸引人到他面前来，而那些选民就是父赐给子的那些，这是圣经清楚给我们看到。那我们看见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提到关于这个选民预定从拣选的道理，我们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大家同来读一二三，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那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到底要对谁做见证呢？我们对所有有儿子的，我们都要传福音。信不信，得救不得救，是被预定不被预定，不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神的儿女遵行神的命令。大家说，神的儿女遵行神的命令，主要我传福音，我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果效如何，不是我的事情。传福音的果效如果完全没有的话，也不能当影响我今天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传福音不是为果效。我今天传福音是为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动机弄不清楚，教会就以人为中心。我再讲一次，传福音的动机不是为了我要看果效，果效大我传福音，果效不大我不传福音。特别中国人这个毛病，中国人呢不要投资，反之投资马上看见盈利，你看见没有？所以中国教会盼望好传道来，但中国教会没有栽培传道人。中国教会爱名义，所以快快做拆传工具，全世界知道他当时多少传道人，他自己的传道在美国做神学的时候要别人给他出助学金。会拆传的教会不能出钱去栽培工人吗？完全本末倒置，没有投资精神。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今天说我如果神没有预定我传福音，岂不是白白做吗？这就证明了你还是用那个不懂遵行神旨意的灵性来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到没有？我不能说我传福音没有果效我就不传，因为传福音是神要我做的，神命令我做的，神命令我做，我一定要做。有果效做，没有果效也是做，因为他是神。当我们悔改归正的时候，当我们说上帝你是我的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跟人家念主，你是我的主，或者你未经神的清楚知道他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来要你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圣经清楚的例子，遵行神主权的旨意传福音而没有果效但是没有灰心的人，最伟大的传道人不是 Billy Graham， 不是 D.L. Moody， 不是 John Shaw， 最伟大的传道人是挪亚，120年传道没有果效，除了他一家八口信主以外完全没有果效。那120年中间呢，他所做的工作乃是定了那时代的事。如果一个要归主工作的人没有把这个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弄清楚，一心要先看到果效才侍奉主，你不必侍奉神，也不要你侍奉神，是神是主权。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呢，当我们传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传呢？就是因为神有选民在等候我们，所以我们传。所以传福音的结果是把上帝的选民彰显出来。听这句话，传福音的结果是把上帝的选民彰显出来。我们不能产生选民，我们也不能产生真正的悔改的心智，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也没有为那些人死，我们不过是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而已，我们能做什么？但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什么？上帝的选民呢， 我们挽万事为选民忍耐，直到他们被彰显出来。保罗提的这句话，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的见证，倒是为有一天要使选民彰显出来。所以在这里提到呢，一句很奇妙的话语，赞美上帝的道。那么外邦人听见了这个道传扬了以后呢，他们就赞美上帝了。那这里后面有一句评论，凡预定这永生的都信了。你过去有没有注意这些圣经？凡预定的永生的都信，那些人不信，那些人信。我们看为什么他信，不是因为他自己能信，因为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是神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人，这个人才能回头过来对上帝说，主啊，上帝啊，是你，我归向你。所以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再看圣经里面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1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1节，这节圣经我感到非常重要。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大家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一个人悔改的心智同赦罪的恩典连在一起，因为我悔改，所以他赦免我吗？主把这两样都连在神的恩典里面，连悔改的心同赦罪之恩都是上帝所赐。上帝把悔改的心赐下来，罪人根本不可能悔改。从人本身来说，我们如果有良心，这辈子是痛悔，还是因为我们知道审判来到对我们不好，以自私的动机去痛悔？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从你的问题我知道，昨天很多人听了我的话还不懂，今天问的还是很幼稚，昨天你们解释还是完全不懂。所以现在我现在对你们的要求有一点不一样，你们明白我讲的吗？最后这句话，如果一个人罪人能悔改的话，上帝看他还不是悔改，不是神的恩典赐下悔改的心，人因良心的控告和后悔的话，那是一种天然的良心作用，整个动机还是自私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罪已经带来一些灾祸在前头，所以惧怕受刑罚，在灾祸的面前有惧怕的那懊悔不等于悔改。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只有当圣灵感动一个人，那悔改是为了得罪主而愿意在神的面前以神所赐给他的那个好的东西悔改，那个悔改与良心的懊悔是不一样。所以这种悔改的心是上帝赐的，耶稣基督升天了，上帝把他放在他的右边，也就从天上赐下悔改的心，赐下赦罪之恩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神赐的。接下去，使徒行传第11章第18节，使徒行传第11章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将荣耀归于上帝，说这样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大家一同来读，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了。我们通常的观念是什么呢？众人听见这话就讲话了，说你们这些人不错，你们听了道会悔改，你们是在了不起。这里不是，他们的悔改的结果，这些人是荣耀上帝，不言不语，只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上帝赐给他们悔改的心。所以连他们悔改的恩还是上帝赐下来，这样神应该得到完全的荣耀，不是人。接下去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先看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15节还是第18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这个我呢，是一个无能的我。第18节我们大家听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所以这个呢是 证明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悔改，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归向上帝，因为上帝是至善，我里面的良善的本意都没有，怎么能够归向至善？倾向至善的心需要有一个至善的倾慕的意志，而这个至善的倾慕的意志如果不在我里面，我怎么能倾向至善？再讲一次好吗？如果是至善的本身还在我以外，我里面没有一个倾向之心，怎么能够在没有倾向至善之心里面有一个，我里面如果没有善，连善都没有，怎么能够产生一个对至善产生这个倾向的那个至善的动机？所以这个动机不在我里面，我不可能，除非神把我这个死人复活了，使我死的最终活过来，那我就有新的生命去渴慕神的事情，那个时候新的动机就在我里面。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27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第27节到第30节，践踏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预先知道的人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的许多弟兄中就长子。预先是定下的人，又招了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29、30节，因为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是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这个乃是告诉我们一个整个的程序，乃是从神的意志，所以我们还没有生出来，我们还没有存在以前，神已经知道，而且神所预知的所预定的，我们昨天已经提了，不是因为预先知道我们要相信他才来定我们，因为如果我要相信他他才来定我的话，那我这个要相信他的要是在他的意志之外影响他意志，如果神的意志受我的意志所影响的话，那么这位神就不是神，因为他不是主权的神，昨天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再看罗马书第9章23、24节，我们今天要把新约里面重要的关于预定、关于神权、关于这个神的拣选这些重要的经文都把它提出来。罗马书第9章23节24节，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我们大家一同来做，又要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荣耀的器皿上。如果你读22节，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那些超遭毁灭的器皿是谁呢？就是那些呢激动上帝的怒气，神多多忍耐宽容他们犯罪的那些器皿。在这个节目看见犯罪的器皿遭毁灭，预备遭毁灭，是神曾经忍耐过，曾经宽容过，但是他们曾经激动过神怒气，那是以自己的绝对自由犯罪的人，所以他们遭毁灭的器皿。但这些人呢，这些得救的人不是他们特别好，他们蒙上帝的恩典，不是，乃是因为蒙怜悯。什么意思呢？蒙怜悯就自己没有功劳了，是不是呢？蒙怜悯是属于神的恩典，所以犯罪是人当受之刑罚的原因，而蒙怜悯是人不当受之恩的那个地位。所以在这里蒙怜悯必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是谁？24节一同读，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1章第2节，罗马书第11章第2节一同来读，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的以利亚怎么说呢？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撤掉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上帝回答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如今也照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所留的余数。既然出于恩典，不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做，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做了。大家说，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做了，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丢弃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上帝拣选之恩并不是所有的人，那么有一些余数的 remnant 是以色列中全家得救吗？我告诉你，以色列中有许许多多不在余数之内的。那么有一些人以为只有我得救，是看没有人得救了，像以利亚那样，上帝啊，只有剩下我一个人，上帝你不要太骄傲好吗？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不，我另外留下7000个人，没有向巴黎屈膝，没有向巴黎亲嘴的，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才是真得救的人。神的显明他没有丢弃，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今天传福音能够看见神的显明被彰显起来，不是我们的功劳，是我们的福气可以看到。而我们看不到也不是我们受亏，因为我们已经遵循了神的旨意，定了那时代的罪，所以呢，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顺服他绝对主权那一个神儿女当尽的义务的那个关系，这是很清楚的道理。接下去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1章第29节，大家一同来读罗马书第11章第29节。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大家再读，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今天游览全本新约，查出那些重要的拣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当保罗提了上帝拣选义拙的叫智慧的羞愧，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要会的有的，使一切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不能自夸，以后30节对选民他怎么样讲的，但你们一同读，但你们这在基督耶稣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同救赎，是等服上帝。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在基督，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在基督里，上帝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圣洁能蒙恩，乃是因为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同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蒙他的悦纳。接下去我们再看第1章神的拣选，你们蒙召第26节，注意，你们蒙召这个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蒙召的人，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第24节一同来读，但在那蒙召的一同读，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总为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义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还要强壮。我们现在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1、2、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是主啊，呼告主名的就被得救。这个人能呼告主名，不是他得救的原因，因为他呼告主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他不可能称耶稣为主。所以就是神的恩典先于他的反应。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要不要跟着讲这句话？ 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一个人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从这里来，连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以后我们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1章第15节第16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上帝 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万邦人中，我就没有以数学气的人商量。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保罗有没有计划要信耶稣？啊？哎，回答我。保罗有没有说，我先逼迫主，逼迫多了以后，后来自己来转一转就信耶稣？有没有计划某一天他要信耶稣？没有。有没有计划信了耶稣以后要奉献做传道？没有。他呢，什么时候信耶稣？是神主动寻找他的时候信耶稣，或者他寻求上帝以后信耶稣？